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是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从中共三个月消灭清零运动看迫害的失败。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与您分享的是残疾青年遇贵人保住一条腿，接着在善恶一念间栏目要讲的是母亲从鬼门关走回来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发生在20年前的所谓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这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就告诉您。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 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法轮功学员王连忠被迫害离世，吉林76岁温玉燕老太被网判六年，内蒙古赤峰市公安局原局长于海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审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盛大集团职工法轮功学员王连忠被东营区法院诬告，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一年来，王连忠遭到法院及单位连续不断的骚扰，被迫流离失所，于2021年端午节前后离世。2018年7月份，东营市及胜利油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国保大队、东营区多个派出所共同策划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监控、跟踪、录音、录像和拍照。11月，油田法轮功学员王连忠等17人被绑架，王连忠、王子明、高宏伟、张爱丽、商兆香等5位法轮功学员被东营市东营区法院非法庭审。办案法官张庭执法犯法，开庭前威胁恐吓律师说，你们就谈事实，关于法轮功的问题不要说，你们做无罪辩护要注意你们的律师立场。在非法庭审过程中，张庭无理要求法轮功学员只能根据所谓的事实回答是与不是，不允许有其他回答形式。在做个人陈述时，年过70岁的王连忠讲述自己修炼前曾患腰椎间盘突出、痔疮、胆结石等顽疾，在修炼法轮功后疾病不翼而飞，身心健康时被张庭粗暴地呵斥，你就说你还练不练。由于遭绑架和非法关押迫害，王连忠的身体受到极大伤害，法院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将他放回家。回家后，王连忠持续遭到法院及工作单位的骚扰，他的退休金一直被冻结，失去了生活来源。派出所警察逼迫他在放弃修炼的所谓保证书上签字。王连忠与老伴儿被迫离家，流离失所，艰难度过一年多的时间。2021年3月，王连忠返回家时，生活已经不能自立。即便如此，派出所等人员还不断骚扰王连忠，逼迫他放弃修炼。在惊吓与贫困的折磨下，王连忠于2021年端午节前后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温玉燕老太太在集市上讲述法轮功真相被绑架。2021年6月至7月间，温玉燕被秘密庭审，被网判六年。2020年6月21号，温玉燕在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集市上讲述法轮功真相，被乌拉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她身上带的100多元钱和随身物品也被派出所警察抢走。次日，警察挟持着温玉燕到她家抄家，抢走44元钱、法轮大法书籍、MP3 播放器等私人物品。派出所警察给温玉燕在北京打工的女儿打电话，勒索交2700元钱，被她女儿拒绝。随后，温玉燕被乌拉街派出所警察接往吉林市看守所。看守所人员表示，年龄超过70岁的人不收。温玉燕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10月中旬开始，乌拉街派出所警察不断地到温玉燕家敲门骚扰。2020年10月至11月间，两个警察将温玉燕强行拉到检察院签字。近日得知，温玉燕再次被乌拉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吉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 2021年6月至7月间被法院秘密庭审，已被网判6年。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内蒙古赤峰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于海涉嫌违法违纪，目前正在被审查。现年58岁的于海，自2015年起至2020年6月，历任赤峰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内蒙古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政委。于海任职期间，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在他的指挥下，赤峰市及各旗县法轮功学员受到无端迫害。2016年，赤峰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中有17人被非法判刑，64人被绑架，50多人被骚扰。2018年12月，元宝山区法轮功学员任素香被绑架，被元宝山区法院网判8年。后来，任素香的家人发现，元宝山区法院瞒着任素香和家属，直接从银行偷偷提走任素香账户上的2万元现金。2016至2019年12月间，赤峰地区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冤案接连不断。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于海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联合国峰会期间，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迫害；反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呼吁共同制止中共暴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21号至27号，第76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最受瞩目的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进行。会议期间，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到位于曼哈顿的联合国总部前的广场集体练功打横幅，向过往的民众发放真相资料，进行法轮功真相车队巡游，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修炼者长达22年的迫害。现年70岁的法轮功学员于贞杰讲述了他的弟媳王梅红因修炼法轮功，曾经在哈尔滨女子监狱被迫害11年。今年3月份，王梅红再次被非法关押到这所监狱。他的弟弟被非法关押了15年，现在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纽约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易容说，这场迫害已经持续了22年，这是中国人权最大的灾难。希望各国领导人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制止迫害，不能再对中共政权抱有任何幻想。据明慧网报道，由欧美亚洲的5个非政府组织联合举办的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之世界峰会于2021年9月26号圆满落幕。会议公布了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呼吁世界上所有的组织和个人维护人类的良知及尊严，共同联署支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发起组织表示，该宣言是21世纪人类决心制止中共最邪恶的活摘器官暴行的一项最严肃的宣誓文件，即被视为是人类历史上继世界人权宣言之后保护人类尊严和基本人权的又一重大举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曾获选十大影响力科学家、美国著名医学家卡普兰先生在峰会上介绍说，这份宣言在国家层面敦促各国司法调查非法器官采购行为以及非法去中国移植器官的行为，同时敦促司法、立法、行政分支合作联手打击活摘器官罪行。欧洲信仰自由组织主席瓦莱表示， 该宣言将国际社会的力量凝聚在一起，是为保护人类奠定基础的创始性宪章，以制止这反人类侵犯人权的罪行。我们共同合作将能改变现状。日本移植旅游考量会主席道元健太郎表示，反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帮助人类对中共说不。他指出，目前在全球肆虐的中共病毒就是中共隐瞒事实真相引发的，而现在中共仍在全球强推其霸权，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愤怒。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422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栏目，您将听到的文章是从中共三个月消灭清零运动看迫害的失败。
请听时事评论，从中共三个月消灭清零运动看迫害的失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7日。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提出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一时间，全国各地的610公检法部门都在灭绝式的针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22年来，中共的迫害从未停息。2020年，中共又发动了所谓的清零行动，企图强迫所有法轮大法修炼者放弃信仰。然而，从法轮功学员、普通民众以及迫害者的变化来看，这场迫害注定失败。这些年来，中共不断发布以各种政策，对法轮功学员团体实施群体灭绝，从早期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到所谓的教育转化攻坚战，再到四包一，也就是分别来自610、家庭或工作单位、街道、公安的四个人，针对一个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再到如今的敲门行动、清零行动等等。而类似的政策不断推出，又不断受挫，本身就已经证明了迫害的失败。以中共折腾了一年多的清零行动为例，海外媒体广泛曝光了辽宁丹东市元宝区新东街道政法委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里面这样描述道：我街道法轮功未转化人员较多，压力较大，需要街道政法委认清面临的挑战。2020年11月16日，丹东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李世玉在党校开设政法信访干部培训班的开班仪式上表示，流入流出丹东市的法轮功学员持续增多，显示出法轮功学员人数在丹东市有增加的趋势。在明慧网上搜寻声明重新开始修炼声明，可以找到近4500条相关的报道，每条报道都有几十到数百人以真实姓名发表声明，在压力下曾写过的所谓不练功保证都无效，并表示重返修炼之路。随着法轮功学员长期坚持讲清真相，很多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明白真相后不愿再参与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近几个月受政法委610人员指使，丹东市部分派出所警察与社区人员到法轮功学员家上门及打电话骚扰，当直接见到法轮功学员并了解到法轮功真相后，警察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5月26日，辽宁丹东永昌派出所警察到法轮功学员潘金家执行所谓的任务。这个警察听了法轮功学员讲述的真相后，他对法轮功学员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尊重你的信仰，在家练。随后这个警察就离开了。5月27号，两个警察到85岁的李凤兰家中了解了真相，他们对正在阅读转法轮的李凤兰老人说：你看吧，我们不管。他们还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随后就离开了。山东一个参与清零行动的警察来到薛远家，看到转法轮后说：这上面说的没什么不对呀。还有一个管事的警察听完法轮功的真相后，对跟他讲述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说：为什么你的眼睛里全是善？22年来，中共用宣传手段煽动民众仇恨，
炮制天安门自焚等各种谎言，误导了舆论，毒害了人心。但是通过全世界法轮功修炼者的共同努力，让世人了解了真相，很多人都在正邪之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来自大陆的民运人士丁海江就是一个实例。据明慧网报道，因为一度听信了中共的造谣宣传，丁海江曾对法轮功抱有偏见，但是来到新西兰后，他真正的接触了法轮功学员，随后他的想法彻底改变了，对法轮功的态度从排斥转变为接受。丁海江看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坚持十几年每周日在自由市场发报纸，另一些法轮功学员常年在中领馆门口练功，对迫害表示无声的抗议。丁海江说，一天两天容易做到，一个月两个月也不难，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坚持真的不容易，这太令人佩服了。他还说，当我和法轮功学员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他们善良、包容、平易近人。如果大陆的人都修炼或者信仰法轮功，中国社会一定会更好。无独有偶，明慧网还报道，现居美国德州的刘晶出国前也曾受到中共喉舌媒体的误导，非常排斥法轮功。当刘晶在海外看到修炼人的平和练功场面后，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并最终开始修炼法轮功。刘晶不仅自己体会到修炼的神圣美好，也见证了法轮大法在不修炼家人身上展现的神迹。他修炼后，他孩子的湿疹神奇的痊愈了，他那70多岁的老父亲白发变黑了，他母亲的心脏病也神奇康复。在明慧网上搜寻觉醒世人的郑重声明，可找到近1600条报道，每条报道都有几十到数百人以真实姓名声明，表示不再相信中共谎言宣传，并对自己在不明真相时对法轮功学员造成的伤害表示歉意。与中共的迫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轮功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0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来自35个国家及地区的900多名跨党派现任和前任议员在联合声明上签名，赞扬法轮功学员21年来坚持和平理性反抗中共暴政的精神，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今年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全球500多名政要纷纷恭贺法轮大法红传28周年，政要们纷纷表示愿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维护真善忍的社会基石。美国联邦参议员提里斯在法轮大法日的贺信中写道，上次参众两院会议，我很荣幸能成为一个参议院决议案的共同发起人，这个议案表达了美国对无数无辜的法轮功修炼者的声援，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他们因坚持自己的信念和修炼而失去了生命和自由。作为您的参议员和人权核心小组共同主席，我将继续奉行保护全球人权的政策。美国联邦众议员斯科特·佩里表示，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造成的迫害后果是实实在在的群体灭绝。佩里说，我们国家真诚地希望并祈祷中共像苏联一样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澳洲联邦参议员阿贝兹通过视讯说，在持续20多年的系统性残酷压迫中，法轮大法学员追求自由的决心和毅力令人感动和鼓舞。阿贝兹还表示，法轮大法修炼者坚定地反对中共的迫害，大大有助于揭露共产党的本质。中共企图消灭任何威胁其邪恶意识形态的运动或思想，而法轮功是通过和平抵抗和提高国际意识，一步步将中共的邪恶本质揭露出来的。加拿大国会加中关系委员会副主席、国会议员加内特·吉努斯表示，在当选国会议员的这些年中，他非常有幸接触和逐渐了解加拿大的法轮大法团体。他说自己开始意识到和感激法轮大法修炼者对真善忍价值观的坚韧信念。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彼得·肯特说，对亿万法轮功追随者而言，今年又是艰难的一年， 他们在中国共产集权的黑暗阴影下修炼，实践着真善人。加拿大保守党影子内阁工业部长鲍利夫在贺信中写道，我钦佩加拿大和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的勇气，他们在弘扬真善人普世价值方面大功告成，同时摒弃了中共的黑暗，抵制了中共的迫害。欧洲议会议员嘎拉尔说，只因为人们坚持信仰，守护良知，而且行为平和，就把这些人关进集中营迫害甚至虐杀，这是不能接受的。他祝愿法轮大法修炼者一切顺利，并希望迫害能早日结束。英国上议院议员希尔顿男爵武士雷蒙德·赫维·乔利夫说，多年来我一直支持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争取自由的努力，在此向5月13日这个特别的日子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我们不是铜墙铁壁。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 80% 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89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 其他十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太原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
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残疾青年遇贵人，保住一条腿。二小是个苦命的青年，不幸得了脉管炎，被截掉一条腿后就没钱再治了。而父亲去世，母亲为了他不得不外出打工赚钱，他如何熬过黑龙江的寒冬呢？这时一位同村的好心人出现在他身边，不仅照顾着他的生活，还让他保住了一条腿。我们来听听二小的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发生在黑龙江省的一个偏僻小村子里。村子里有一个叫二小的青年，二小家是一对兄弟，他和大哥，他们还有一个出了名的酒鬼父亲，以及整天被父亲打的可怜的母亲。二小的父亲每天醒着的时候就喝酒，田里的地不铲，粮不打，活不干，喝完酒就开始打二小的母亲，喝酒喝到睡着了才罢休。后来二小的母亲被打到受不了了，离家出走了。二小唯一的亲哥哥也受不了酒鬼父亲，到外面打工去了。2009年，二小的父亲因为喝酒过量而去世，二小也不幸得了脉管炎，脚趾头开始出现溃烂。二小的母亲听说酒鬼丈夫死了，就回到村子里来看二小，一回来才发现二小的脚趾溃烂严重，就领着二小到哈尔滨医院看病。大夫说必须截肢，否则命保不住。可是截肢手术需要一大笔钱，哪里来的钱呢？二小的母亲东拼西凑，好不容易给儿子做了截肢手术，但只够截一条腿，医院也住不起了，只好带着二小回家养病。回家后生活也得用钱，二小的母亲 不得不外出打工去挣钱。临走前，他给二小买了足够的米、白面、电饭锅、电炒锅、电褥子、豆油、盐等生活必需品，然后依依不舍地哭着走了。那年二小23岁。母亲走后，家中的食物除了白米白面，连一口咸菜配酱都没有。没了一条腿，也不知自己的这条命保不保得住。二小拖着带病的身体，没有生活自理的能力。二小把屎尿都拉在了屋子里面，弄得整个屋子臭气熏天。冬天到了，他也无力烧火，所以二小只能在冰冻的屋子里挨着，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过这漫长的冬天。一天，二小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幸运降临了。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大婶儿，这位大婶儿是听说了二小的遭遇后来的。一进门，大婶儿二话不说就开始帮二小烧炕，重新搭火墙、搭地炉子，接着又到村里老杜家买了两袋子煤，再到老朱家买了干苞米瓤子，把二小的屋子烧热，然后又利索地把二小的屎尿都倒了出去，整个屋子收拾了一个遍。接下来的日子，大婶儿在家做好饭菜后，也给二小送来一份，他还天天变换着菜色，让二小吃得营养。过年时，二小的妈妈终于回来了，一直牵挂二小的她发现儿子被照顾得很好，她非常感激大婶，于是给大婶家送了很多礼物。大婶想把礼物退回去，但是又怕二小娘俩接受不了，就给合成钱送了回去，让二小娘俩更是感激无比，连连道谢。原来这位大婶儿是一个法轮功学员，善待二小是源自于他对法轮功真善忍的身体力行。后来二小又在大婶儿的帮助下也开始学练法轮功，二小的身体一天一天康复了起来，原本必须得截肢的另一条腿竟然奇迹般的保住了。在这个寒冷的黑龙江小村子里，二小和母亲感受到的是满满的温暖，他们的内心都充满了对法轮大法的感恩。这位大婶儿真可以说是二小的贵人，我们就称这位大婶儿为贵婶儿吧。从她善待二小的经历可以看出，贵婶儿的为人处事很不一般。其实贵婶儿自己家里也曾经有过一本难念的经，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贵婶的女儿也修炼法轮功，可是她女儿的公公、婆婆、丈夫、小姑子都是党员，因为受中共在电视上的宣传影响，贵婶女儿的婆婆、小姑子经常打骂她，逼她放弃修炼法轮功。最后亲家见贵婶的女儿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就上法院强迫判离婚，还把孩子判给了男方。贵婶的女儿想孩子，亲家公婆就把孩子抱到辽宁去，让他们母子无法相见。后来这个孙子得了病，医院的大夫说孩子的病不好治，孩子的病会很拖累人，亲家公婆居然想到把孩子送给贵婶的女儿来照顾。孩子来到贵婶家住了几天病就好了，见孩子好了，亲家公婆就又把孩子要了回去。贵婶女儿想孩子，贵婶就劝女儿说你着什么急呀，过几天又会送回来的，他们尝到了甜头，他们就还得往这儿送，这得给他们省多少钱呢。几天后孩子拉不出屎，吃泻药也不管用，打开塞露也不管用， 憋得孩子什么也不想吃，也无法坐着。无计可施，亲家公婆又把孩子让桂婶的女儿接了回去。孩子回家后，桂婶和一位邻居也是法轮功学员，他们把孩子抱起来，拖住两条腿，就说了一句拉吧，结果有如神助一般，孩子一下子就拉了出来，硬硬的粪便扎都扎不动。中共长期对法轮功进行残酷迫害，用诽谤污蔑的宣传给民众洗脑。桂婶和女儿一心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机会他们就传播法轮大法的真相。2011年，桂婶女儿因为传播法轮大法的真相被中共非法劳教一年半。一天，亲家婆婆给桂婶打电话，说自己和孙子都生病住院了，现在没有钱，医院不让住了，需要1000块钱。桂婶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第二天，桂婶坐6点钟的早车，7点就到了亲家婆婆家。桂婶把钱送给了亲家婆婆后，临走时又给她留下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小册子。一个月后，亲家婆婆又给桂婶打电话，说孩子得去哈尔滨医院，还需要1000块钱。桂婶第二天一样坐着早车送到他们家里。一进门，亲家婆婆笑呵呵的和她旁边站着的一个邻居说，你看，这就是我孙子的姥姥，人家的身体可硬实了，一点病也没有，她就是学法轮功的。正说到这儿，亲家公公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大声地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亲家公公从桂婶身上看见了修炼人的宽容与善良，不仅知道法轮大法好，还知道了中共镇压法轮功的邪恶。他接着又说道，我们家都是党员，今天都退，都退，我姑娘儿子我说了就算。亲家公婆原来不了解法轮功真相，但是从桂婶的身上看到了，也明白了修炼法轮功的人是怎么回事，所以对法轮功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亲家婆婆接着对桂婶说，你给我带的真相币呀，就是印有真相的那些钱，我去买东西花这些钱的时候，还告诉人们说花这钱好，有福分。我把你给我的光盘、小册子、台历都发给我家亲戚了，你说就这样我的病就好了，法轮功真是太神了。难怪桂婶这次看见亲家婆婆的精神头和气色都很好，俗话说善有善报，原来她是帮着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发真相资料，由此得到了福报。接着亲家婆婆又开始跟桂婶唠叨家常话，说她儿子又娶了个媳妇，现在正在闹矛盾，前后两个儿媳一对比，说还想要桂婶的二女儿。听到这话，桂婶立即转为严肃地说，我女儿好，当初你怎么要他们离婚？你想离就离，想要就要，我这姑娘是你说了算的吗？你把我姑娘告到法院去，你也是个女人，母子分离是什么滋味？你们新娶的这个儿媳也是一个大姑娘，又有了孩子，那人家的孩子该怎么办？你不是也让这个孩子没妈吗？你们对得起孩子吗？对得起你们现在这个儿媳妇吗？她再不好都是孩子，当老人的得包容啊。说的亲家婆婆哑口无言。那天刚好是亲家公婆给孙子过生日，老两口就让桂婶吃完饭再走。10多点钟，亲家公婆现任的儿媳来了，手里拿着一只烧鸡，一个猪肘子，站在门口说，妈，你给我接过去，我就不进去了。 亲家婆婆没吱声，媳妇又说了第二遍，亲家婆婆还是没答应，儿媳又说了第三遍。桂婶见状上前一步说，我给你接过来行吗？她说行，谢谢阿姨。桂婶接了过来，见亲家公婆的儿媳抬腿要走，就说你先别走，我有话跟你说。她停下了脚步说，阿姨你说吧。桂婶说，我女儿是不会回来的，你放心吧。这个儿媳听了后感动得急忙说，谢谢谢谢。桂婶这么做是想给亲家公婆的儿媳交个实底，同时也是让亲家公婆听到，不要再想着桂婶的女儿了，做人不能这样。桂婶的目的是希望他们两头的老人和孩子都有个幸福温暖的家，死心塌地的就要这个儿媳妇吧。桂婶儿在平日里经常会给乡邻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退出中共恶党的党团队组织三退保平安的真相。因为桂婶儿善良的为人和宽广的胸怀，村子里的人对她都十分的信任，包括村书记、村长、会计，全都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好了，听众朋友，今天黑龙江小村里的桂婶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在
接下来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我们来讲一个故事，母亲从鬼门关走回来了。85岁的母亲能够死而复生，这是怎么回事呢？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来听听中国大陆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自己85岁的老母亲在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后，因为诚心念诵九字真言起死回生的故事。今年年初，85岁的母亲在老家突然昏迷不省人事，家人急忙送进医院抢救，诊断为大面积脑梗塞，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我接到电话后急忙赶到医院，看到哥哥弟弟心急火燎的样子，我没有惊慌，在母亲耳边说，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昏迷中的母亲居然点了点头，我知道母亲有救了。以前母亲知道大法好，支持我修炼，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曾经被关进看守所，每次回母亲家她就看着我不让我出门，还经常训斥我不要到处乱跑，对大法也产生了排斥。然而母亲自己的几次亲身经历后，她对大法越来越相信了。3年前的一天，我骑着三轮车带着母亲去赶集，为了躲避一辆大卡车，我们俩连人带车掉进了路边一米多深的沟里，三轮车没有翻，居然在沟里转了个弯停了下来。 母亲被甩出去摔在沟里。神奇的是，母亲从地上爬起来，看看自己哪儿也没摔着，连疼都不疼。那一年母亲已经82岁了，如果不是大法师父保护，说不定就摔瘫痪了。我对母亲说，快谢谢师父吧，是大法师父保护了咱们。这次母亲确实相信有神佛呵护，赶紧感激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两年前母亲在宜家做客，突然从沙发上滑到了地上，不省人事，吓得姨把我叫去，急忙送到医院。我趴在母亲身边，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点着头，不一会儿就醒了，没做检查，也不打针吃药，就回家了。母亲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自己的命，从这以后他再也不阻止我出去讲大法真相了。我晚上出去讲真相，半夜回家，母亲担心我的安全，躺在床上睡不着，却再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这一次母亲在深度昏迷中还能点头答应念法轮大法好，我知道母亲一定会醒过来的。果然，昏迷了一天后，母亲醒了，只是口齿不清，大小便需要有人护理。我时常叮嘱母亲，时时念，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亲每次都认真地答应着，看得出她在心里确实也在不停地念。母亲恢复得很快，没多长时间就出院了。回家后慢慢说话也清楚了，能下地自己上厕所了。现在母亲精神矍铄，满面红光，神奇的是头发开始变黑了。问起母亲昏迷时的情景，她说她被两个穿黑衣服的人带走了，来到一个黑屋前，把他往黑屋子里拉，他就是不进去，在心里求师父救他，后来就醒了。我们都知道是大法师父把母亲从鬼门关救了回来，现在母亲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辈子的火爆脾气也没了，原来紧绷的脸变得祥和，整天乐呵呵的。我知道师父在给母亲净化身体的同时，也净化了思想。一个生命不管以前犯了怎样的错，只要对大法有了正念，相信师父，相信大法，都会得到师父的救度。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最后是天音净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来自深穷的呼唤。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